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3月2号，2021年啊。今天是我们读经分享的第九周，所以我们的进度是出埃及记的30到40章，应该到39章。不过我们就把它讲完哈，讲到第40章，然后下一周呢，我们就集中在利未记。所以呢，我们来看到第30章的跟这个31章的部分，主要还是讲到这个造会幕的事情。那么上礼拜有讲了许多关于造会幕的细节，那我们今天呢稍微简单再看一下这个神所指示吩咐摩西去造的会幕呢。基本上这个会幕分成圣所和至圣所以及这个外院。那么这个外院呢，有两个主要的东西，一个是祭坛，一个是洗涤盆。所以呢，祭司从这个门进去那个要进去圣所之前呢，要先在洗涤盆呢把手脚洗干净才能够进去。那么在圣所里面有陈设饼，有金灯台，有金香坛，以及素板，用这个皂荚木所做包金的这个板子。那么在至圣所里面就是有约柜跟施恩座。那么圣所和至圣所是用10幅幔子来隔开来，那么大祭司一年只能一次进入至圣所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以色列人当初圣殿还没建造之前那个会幕的情况。那我们今天在第30章讲到说要造金香坛造金香坛。这个金香坛呢，就放在这个圣所里面，那么放在幔子对着这个施恩座约柜和施恩座的地方摆设就是对应的摆设。这个金香坛的制造，那么晓得当时这个祭司要进入这个圣所，那么他有这个讲到他呢就要拿着香炉，那么香炉呢是要用取自燔祭坛上的炭火，你不能随便自己拿一个火那叫做燔火。那我们也知道亚伦的这个儿子呢就没有遵照这个规矩，我们到了利未记第10章就会看到这个部分，因此就被神击杀。所以呢，他要进去的时候呢，他要拿着香炉，然后进入了这个圣所以后，就把香炉放在金香坛上面。我们会看一下它的属灵意义。好，那么这是一个香炉。那在这里这个大祭司呢就在金香坛面前呢，在30章的第1到第9节，他要这个上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细节。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金香坛，它上面有4个角，然后这个上面呢就中间放这个金香炉，那这个边呢这个金4个角下面呢就是金牙边镶嵌着这个金香台，看起来非常的这个庄严好看。那么它有这个4个金环，那么用皂荚木包金就做成2根杆子，那么就插入这个环里面为了要抬起来移动方便，那就像是这样子一个样子这是一个香炉。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当时情况。那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金香坛跟香炉，我们必须要从新约圣经的启示录来看。在启示录记载说有4活物和24位长老拿着金香炉那这是在启示录的第5章第8节。那个时候呢就说约翰看见这个羔羊拿了书卷，那么拿了书卷就是准备要打开这个已经封开的这个书卷，打开以后就有7印7号7碗这个事情发生。 就看到当时有四活物跟24位长老俯伏在羔羊的面前，他们手上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那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呢，我们常说我们的祷告像馨香一样来到诗人宝座前，就是我们的祈祷。当然我们的祈祷呢是在神面前看为喜悦啊，神所喜悦的像馨香一样的祭。好，那么另外一处经文呢就写着天使拿着金香炉啊，刚才是24位长老，那现在呢是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他说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啊，宝座前的这个金香坛上面。那这个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啊一同升到神的面前，然后天使就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啊。那这个呢就是记载在启示录的8章啊3到5节的这个内容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在圣所里面这个金香坛啊它的用处跟意义，那我们就从启示录呢可以得着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那我们就看看这个祭司在每天的早晨跟黄昏啊要做什么事情呢？首先呢在圣所里面有一个金灯台，那么每早晨呢要收拾灯，每到黄昏就点灯啊。所以到了啊，就我们知道啊，点灯就是晚上点灯，白天就不用嘛。所以早晨呢就把这个灯收拾好，晚上啊黄昏的时候就点灯。那在出埃及记的27章啊20到21节他就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那这个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啊，这个法柜前的幔外就是指的在圣所的地方啊，有这个金灯台。那么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啊，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个灯，要来管理这个灯，这要作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世世代代这4个字啊不停的出现，就代表这是一个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的一个定例啊，一个定例。好，那么这是关于点灯的部分。再来我们看烧香的部分，这也是记载在这个记载在第30章哈，第30章在第30章的第7节啊，第7节第8节，他说亚伦在金香坛要烧馨香料做的香，那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啊，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就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啊。所以在这个祭司亚伦啊，这个每天在圣所里面要做这些事情，要这个管理金灯台，要烧香，还有一件事也要做的啊，就是献祭。每早晨要献一只羊，晚上也要献一只羊，叫做早祭跟晚祭，写在出埃及记的29章38到42节。他说你每天，要献在坛上祭坛上，就是在这个外面的这个燔祭坛。所以有时候讲坛你不要误会是吧，有个金香坛，有这个外面的这个燔祭坛。所以呢这个羊呢1岁的羊羔早上要献一只，在燔祭坛上，黄昏的时候也要献一只，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也是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那至于我们讲到这个献祭，那我们下礼拜，这礼拜就已经在读了，就像今天告诉大家什么是燔祭，什么是素祭。所以呢那我们在下礼拜就会解释，这个立位祭呢所献的这5种祭的目的，那当然 你在今天明天在读经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五种祭的功用啊。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时候呢，他又说啊，这个每一周啊要守安息日的这件事情。所以在出埃及记的31章13节，他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啊，这也是世世代代的证据。守安息日上为了什么呢？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然后呢，每一年要过逾越节跟除酵节。他说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我们从刚才这读下来，这个烧香献祭、守安息日、过节都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守无酵节，因为这是要纪念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啊。这是，那再来就是有一个赎罪日啊，亚伦一年一次啊，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就是用这个赎罪祭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那这个写在这个出埃及记30章的第10节，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造金香坛，那这个金香坛放在圣所里面，以及啊这个早上晚上啊要烧香啊等等，作为一年一啊这个啊也在赎罪日的时候要在金香坛的角落啊四个角要抹血啊，抹这个祭牲的血。所以我们大概就了解啊这些仪式啊，作为仪式。那再来30章的11节，他就说啊，以色列人，你们要奉献一个赎价，奉献一个金钱作为会幕的使用。那什么叫做赎价呢？赎价就是说以色列人哈、啊、生命得赎的一个纪念，也就是神把以色列人救赎出来，那按照人数哈、啊，每一个人在20岁以上的人呢，就要奉献半色克勒。所以从这个啊出埃及记的30章13节讲到说，以色列人的赎银是半色克勒啊，年满20岁的人要来缴纳，用以制造会幕。那后来我们从被掳归回历史书里面也读到尼希米记的10章32节，说到要交圣殿税啊，每年要缴纳1/3色克勒的圣殿税。后来我们读到福音书啊，如果你记得在耶稣的时代，马太福音17章的24节讲到说要收圣殿税啊，又叫做丁税啊，丁税男丁嘛哈啊，每一年呢要缴纳1块钱啊。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些为什么要交圣殿税的来源啊，就是从这个出埃及记30章13节这个赎银来的。那我们再来看，在外院啊有一个洗涤盆，这是写在30章的17节。他说你要造啊这个洗涤盆啊，用铜来做。那么洗涤盆的目的就是你要进入这个会幕的时候呢，你必须在这个地方先要洗手洗脚啊，免得死亡啊，重要的一个部分。好，这个洗涤盆。那再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部分呢，30章的22节就是关于做圣膏油。那讲到圣膏油，我们都会想到133篇的2节，他说到兄弟和睦相处啊，是何等的美好。怎么样的美好呢？就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上。那这圣膏油是啊，这个味道极其的这个啊香啊，所以呢，他就用这样子的比喻，就说我们能够啊兄弟弟和睦相处，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能够和睦相处，就好像我们闻到那种贵重的香膏油啊浇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子。那这个香膏油怎么制作呢？在这里啊，出埃及记30章23到25节就说你要用最上品的香料啊，最高级品的，就是用牛脂的没药500色克勒，香肉桂一半225色克勒， 菖蒲啊250色，刻了桂皮500色，刻了按照圣所的瓶，又拿橄榄油一心，然后把它调和，做成圣膏油哈、啊。那这个好像今天我们要做一个香料的一个啊 recipe 一个食谱。还一个色克勒呢，就是 11.5克。这里面就讲到说，凡是用圣膏油抹过的东西，都是为了要分别为圣啊，使之成圣。下面呢，因为讲了这些东西，我们就大概来看一下这些啊香料是什么哈。所以第一个呢，他说你要用末药油500色克勒。那什么是末药呢？啊，末药是一种天然的油性物质。那采摘自哪里？是一种多翅且矮小的末药属植物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图片，好像是一个树干哈、啊，树干，然后呢割伤了，然后从树干就流出这个树脂啊，树脂油性的树脂。那这个东西呢？啊、如果是结晶状，就像右边这个图上面，如果成为、啊、提炼成精油的话呢，就像这个样子、啊、末药油、啊、非常的香、啊这个啊、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呢，也买了一些这些、啊、香料回来、啊、给自己作为参考、啊、那么还有香肉桂、啊、250色克勒、啊、这个东西、啊、我们就常常、啊、很像我们这个喜欢做面包加的或者咖啡啊，我们加些 cinnamon， 味道非常的香。那、啊、这个东西呢，是外层树皮扒下以后的内层树皮，我们叫肉桂棒啊。啊，这个磨成粉就叫肉桂粉啊。相信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在家里做一些啊食物料理的话呢，你就了解这个东西。那菖蒲啊，这个图呢，就像是一个菖蒲，250色克勒。那菖蒲的地下茎有强烈的香味，可以来制作精油啊，它是一种香水的原料啊，香水原料。那再说用桂皮500色克勒，那这个是桂皮。桂皮呢，我们通常来讲有两种，一种叫桂皮，一种叫做香肉桂哈、啊。那这个桂皮又叫做中国肉桂哈、啊，这个味道哈、啊，这个啊有点辛辣啊，稍微有点苦哈、啊，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这个东西。那香肉桂呢，又叫做锡兰肉桂哈、啊，有多层薄易碎的内层树皮过程，那味道比较甜，比较温和细致啊。所以，哎，我们大概对这个桂皮啊 ，cinnamon 比较熟悉，那其他的就不太熟悉这个香料啊。那就用啊末药油加香肉桂加菖蒲加桂皮，然后加4公升的橄榄油哈、啊。把它混合调制成叫做圣膏油，那你就用这个圣膏油呢去膏抹这个桂木，膏抹法柜、桌子、桌子上的东西、灯台啊、金灯台的东西、香炉啊、燔祭坛所有的器具、洗涤盆、盆座，凡是呢在这个桂木里面使用的东西，都用这个圣膏油跟它抹过。那抹过的目的、啊、就是使这些物东西呢成为圣，好，成为至圣。那凡是碰着的人都成为圣。然后呢，又要用这个膏油去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工作祭司的职分。那么这里面呢，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哈，因为你看到第30章32节，他说这个油哈。啊、不可以倒在别人身上，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跟这个相似的，因为这个是圣油、啊、圣油、啊、如果呢你这个随便、啊、高在别人身上、啊、这人就要身上的这人就要从民中剪除，所以这个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啊、就是好，那我们就了解。那再来就讲到这个香、啊、圣洁的香、啊、这个香怎么制作呢？我们大概也有一些概念哈，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左手啊拿着一个香啊，右手是拿着一个香炉。那么制造这个馨香的香料哈、啊，坦白讲，对我们来讲读的这些名词跟没读一样啊，经常搞不懂这些是什么东西。所以呢，你说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佛斯洗列，洗列比拿啊，然后再给配上净乳。香，然后再调上盐、 然后做成清净圣洁的香，而且要捣得极碎、啊、放在会幕里面法会前面。然后他说这个是怎么样，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神要在这个金香坛的地方，在那个香炉的馨香之际当中要与人相会、啊、所以他说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刚才我们有从启示录第五章也讲到了这个圣徒的祷告、啊、就是像馨香的祭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个他说拿起四活物跟、啊、这个长老手上所拿的香炉里面的香呢，就是圣徒的祈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啊、什么叫做拿他佛、啊、拿他佛呢，意希腊文呢，这个滴下的物质好像是滴下来的，所以呢、啊，从这个字的意思去思想，应该是一种从树木或植物呢滴下来流出来的一种粘稠液体或树脂，来萃取、啊、这个香料。那可能是西洋安息香树或安息香树的树脂、啊、盼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闻一闻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叫施洗列。施洗列的意思呢，就是说啊、像是咆哮啊震动引起的剥落、啊、那其实是一本说这个是指甲的意思，所以有人就把它认为这种是一种属于叫做凤凰螺的鳃盖、啊、一个螺的一个盖子、啊、我们知道那个、啊、螺的最外面它就是有个盖子盖住，你把那个盖子拉开来了 就会发现这个凤凰螺的这个、啊、身体、啊在里面。他说你把这个盖子拿起来焚烧、啊、就会发生像海泥香或圣色香的香味、啊、这个东西叫做三角凤梨螺、啊、凤凰螺，三角凤凰螺。那下面呢，这个就是告诉你这个、啊、螺的这个身体的最上面呢有一个盖子叫做鳃盖、啊、如果它躲避敌人就把它缩进去，盖子盖起来，那敌人就没办法攻击，攻击这个凤凰螺。所以呢，施洗列又有另外一个解释，他说这个解释呢也可以翻译成是泪滴啊蒸馏物或渗透物，所以呢也可能不是凤凰螺，而是来自植物的一部分，或者是跟刚才的讲法一样是一种树枝。那么有人也认为这个施洗列是由岩玫瑰的树叶或嫩枝分泌出来的灰黑色树枝，那每年在夏天分泌，尤其是在艳阳高照的时候，就看起来就像这样子一个黑黑的一个东西。好，我们来看什么叫做洗利饼、啊、洗利饼、啊、又叫做白松香，是一种这个植物的茎或根所取得的树枝，不规则形状，呈半透明的块状。那希伯来原文就说这是籽油、啊、那我们知道籽油是献祭的时候最肥美的部分、啊、我们杀一头牛杀一头羊，那总是有这个籽油的部分，籽油拿来这个放在炭火上烧、啊、发出香味。那当时、啊、以前的人营养、啊、都最大的来源就是要吃油脂，那我们现在的人呢就很少吃油脂、啊、因为我们吃了怕胆固醇就会过高，所以我们就不太吃了。所以他就说这个焚烧洗涤比拿、哎、就是好像是在献祭、啊、献上赞美跟感谢，就像、啊、诗篇69篇、啊、30到31节说，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啊、你献上一只牛，献上一只羊、啊、在献这个祭物的后面最重要的就是赞美跟感谢，赞美跟感谢的心比所献上牛羊的这个祭物更重要。所以呢，这也就是希伯来书13章15节所说的，我们献上神所喜悦的祭最重要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啊、在耶稣基督里常常经常的每天的用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我们承认主名，我们承认主名，承认耶稣是我的主，那我嘴唇结出来的果子就是这个颂赞的祭、啊、 哎，就是类似像这个洗礼比拿的意思这样子啊。那什么叫做净乳香呢？净乳香就像这个图一样，是一种纯净的乳香，是一种芳香的树枝啊。所以在那个地方你要去收集这些树枝哈，在旷野要收集这些树枝真的是很不容易哈。我也不晓得在那种地方他怎么去找到这种许多不同的香料。好，那这个地方然后就用拿他佛加上施洗列加上洗利比拿加上炼乳香，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分就是要用盐。盐呢代表什么意思啊？盐代表一个永约的意思。那这是写在民数记的18章19节，他说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盐就是不废弃的意思。那我们在做香料的时候要加盐，那我们也记得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常常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做光，我们要做盐，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说话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一样。所以这里面呢告诉我们盐在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重要意义。那么在这个香料里面呢代表的是一个不废弃的约，不废弃的意思，这我们都可以了解一下。好，那这里面他说这香要捣的极碎，放在会幕内法柜前面啊。你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金香坛对不对，放在圣所，放在十幅幔子的外面啊。那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神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所以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启示录第五章来讲，我们了解那个香就是代表圣徒的祈祷。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哪里与神相会呢？神说我要与你相会，我要跟你见面，我要跟你在一起。所以你思想我每天怎么样，我每天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的祷告像馨香的祭啊，是神所喜悦的。他说我每次祷告的地方就是神要与你相会的地方。所以真的是不要哈，弟兄姐妹不要忽略了这个祷告哈，因为你的祷告就是与神见面啊，与神见面。所以那我们真的是在这里面从这一节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过有祷告的生活啊。啊，这个是刚才讲这个会幕的部分。再来第31章呢，是神来指定造会幕的人选啊。那我们读了这个建造会幕哈 从上礼拜的各样的内容到今天呢，如果今天问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这个是手很巧的 handyman 啊。那我们能不能造出那么精细的会幕，而且是在当初这个科技工艺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在材料又缺乏的时候要造出这样子的会幕啊，需要很大的智慧。所以呢神也自己预备建造会幕的功能，其中呢就是以两个人作为主要的带头人物，作为领袖。一个呢叫做比撒列啊，比撒列啊，他是犹大支派中的一个子孙啊，比撒列啊。这里经文说我以我的灵，神以他的灵充满比撒列，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啊，能够想出各样的巧工。好，从这里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得着一个鼓励哈。神所呼召的人，神就以他的灵充满他，赐他侍奉的恩赐。被神呼召的人，在信心里回应，用于承担各样的侍奉。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当神呼召你出来侍奉的时候，不要担心说啊，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才干，我没有恩赐，我什么都不会。神既然呼召你，他就负责到底，他要给他所呼召的人用神的灵充满他，赐他侍奉的恩赐。 所以呢，你只要做了一件事情，就说主啊，我愿意在信心里面回应。所以在这个建造会幕这么复杂的一个工程里面，花了将近五个半月的时间。你看，这个是一个团队的侍奉啊，是由两位的属灵领袖哈、来带领众人配搭，才完成一个会幕的建造。今天我们建造教会，我们建造神的国，我们建造你的家啊，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建造，一个建造都要用心去经营啊，没有用心，没有付代价，就不会做得好。你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得好，把一个工程做得好，一定要用心、专心、付代价去做，用心的经营。家庭啊，要和谐，夫妻关系要用心去经营。在属灵的生命上要成长，要用心去经营啊。所以当你愿意去做的时候，神就给你够用的恩典。好，那是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呢，是但支派的，这个叫做亚和利亚伯。所以刚才那个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就是神所呼召的主要两个人，给他们智慧啊，让他们能够做一切所吩咐的。所以在整个建造会幕呢，都讲到说这两个人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所以你看，从31章开始建造会幕的部分呢，摩西就没有出现了。所有建造的部分呢，都是讲到这两个人啊，或者是他告诉这个啊同工团队去做什么，他们就照一切吩咐的去做啊。所以呢，摩西这个时候就退居幕后了。好，再来啊，我们刚才也讲到要守安息日哈，守安息日作为永远的约。那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四章3-11节，那我们明白守安息日的一个主要关键哈。你在读第希伯来书4章3-11节，其实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不能进入神应许之地啊，得享安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从旷野进入迦南地呢？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两个人约书亚跟加勒以外，其他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死在旷野。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不能进去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看到迦南地的人很强壮啊，他们害怕不敢进去。那神说，这是我要给你的，我应许要给你，不要害怕你进去。那你有信心你就进去，你没有信心就说，哎呀，我怕我不敢进去。所以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死在旷野。所以进入安息一个关键就是信跟不信。所以这里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关键，他说进入安息乃是歇了自己的功，如同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呢，在希伯来书4章11节告诉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那我们就想说，那我怎么样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呢？就是要信从，信而且听从。所以安息日主要不是说啊这个时间的长短，守安息日主要是那个方式。那个方式就是你安静在神的面前，因着你的信心，你愿意顺从神的话语，你在那里安静休息。那守安息日呢，就是与神相会，借着祷告你与神相会啊，得着神要赐给你的力量。所以守安息日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啊，每一天最好有一段的时间，没有的话呢，每一周至少也有一段的时间分别出来守安息日。那讲完了这个部分以后，那么就是要进入第32章了。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啊，他是进入上到这个西乃山啊，上到西乃山。那上到西乃山以后，在上面40昼夜嘛，那个时候我们晓得没有手机，没有简讯了，所以摩西呢迟迟没有下山，山下的以色列人呢就心里面想说，这摩西到底去哪里啊？西乃山啊，这个山路又不好走，会不会啊走到一半从山坡就山崖就摔下，已经摔死在山上了？我们苦苦的等着摔啊，不会下来怎么办呢？所以接下来就在讲32章以色列人怎么样啊造金牛犊 这个，所以呢，这讲到啊，出埃及记的24章18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那申命记9章9节说，在山上住了40昼夜啊，没有吃饭，没有水喝啊。这个西乃山上啊，也没有什么 7-11 啊，你可以买点心吃，买饮料，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所以呢，在那个40昼夜的时候呢，神指示摩西一个建造会幕的蓝图。然后呢，这个耶和华在西乃山就说完了这些话以后呢，就把两块石板交给摩西哈，就用石头写上了这个石板啊，石头写上的。那摩西呢，很兴奋的就带着这个石板准备要下山。可是这时候啊，山下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出埃及记32章1节说，摩西见啊，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了，就大家就聚集在亚伦那里说，哎呀，起来亚伦，给我们做个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啊。那个离我们出埃及记的摩西啊，上西乃山这么久都不见了，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需要有个新的领袖，新的神给我们啊带领。其实他所谓新的神，只是要眼睛看得见。这里面哈，我们注意到这个字“迟延不下山”，迟延，迟延不下山，对我们今天来讲啊，我们啊跟人家约一个时间要迟到了，我们发个简讯，发个微信，打个电话，然后对不起，等一下我到半个小时，那就没问题，就等你。可是呢，在当时哈，这个迟延呢，就代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你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所以这个迟延是对百姓哈信心的一个试验。那我们也晓得等待哈是信心的操练，就是说我们一直等啊，我们相信神，相信神会应许，所以你在等待当中哈，你不会失去这个啊等这个希望啊，你会一直等待相信神的应信实。就像啊，我们在读旧约圣经，我们读到了撒母耳记上的13章8节。13章8节，这个扫罗在等，等撒母耳，撒母耳迟迟不来，那扫罗等的啊，心慌慌的，看见百姓好像这个士气低落啊，大家都要散开来的样子，所以扫罗等不到这个撒母耳，他就勉强献祭啊，那因此就得罪神啊，这个就是说，在撒母耳的迟延啊，对扫罗是一个信心的试验。新约圣经也讲到，这个马大玛利亚的弟弟啊，拉撒路啊，是病的啊，快要死了。耶稣迟延出发啊，这也是对马大跟玛利亚一个信心的试验啊。这写在约翰福音11章17节。那因为等不着了，他们就想到了这个埃及人所拜的公牛，就长这个样子。那公牛的头上有个太阳，象征牛的神性。那牛角啊，就是眼镜蛇啊，所以他们就想到这个哦，我们在埃及看到这个他们所拜的公牛好像蛮不错的样子，所以呢就叫亚伦啊造了一只这个金牛犊啊，然后对着这个金牛犊说什么，他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哇，那现在就把创天造地的神呢降格成为人的手所造的金牛犊。所以以色列人的信心在哪里啊？以色列人信心是要投射在眼睛看得见的神。那今天我们也问同样的问题，你和我的信心是要投射在哪里？是投射在我眼睛看得见的啊，不管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啊，我的各种的整个环境里面，透过我环境顺顺利利，一切顺当啊，没有灾难，我就认为啊，神在保护我。那如果我今天落入一个逆境当中，一个很大的疾病或是癌症当中，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当中，我看见神迟延没有拯救我，那我的信心是不是因此就渐渐的消耗掉了？所以我们来思想啊，以色列人的信要投射在眼睛看得见的神。今天问我们这个问题，你的信要投射在什么地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亚伦呢就造了金牛犊以后呢，然后呢就足坛宣告，好，我们牛犊造好了，明天呢我们要来向耶和华守节 啊，第二天清早起来，百姓就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当然，解经家说这个玩耍带一点这个好像啊乱性性欲方面的事情啊，所以淫乱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哈、啊、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亚伦干了这件事情，因此就惹动耶和华的怒气，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赶快下去，你的百姓啊，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已经败坏了哈。”这个神为什么说是摩西从埃及地？其实是神自己把他领出来的。啊，说话也很有意思啊。然后呢，他们已经败坏了，偏离我所吩咐到位，自己造了一只金牛犊啊，对着金牛犊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所以神大大的发怒，因为呢，以色列人呢，把神当作一只牛犊来拜哈、啊。所以呢，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他要灭绝这个应景的百姓啊。然后呢，他说：“我把这以色列人都灭光了以后啊，我要让你的后裔哈、啊、成为大国。”哇，这个好像给一个蛮好的一个啊期待哈、啊，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那摩西怎么样反应呢？哈，我们注意哈，我们跟神在祷告，我们啊类似啊，我们在好像在啊理论谈一件事情，说我们从神的立场来看。所以这里面你注意看，摩西的代求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他说：“神啊，这是你的百姓。”第二个部分呢，说：“神啊，这是你的名声。”啊，你今天啊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到旷野，把他击杀了，不是给埃及人说笑话吗？啊，这个神啊，这是你的名声。第三，神啊，这是你的誓言，你当初答应亚伯拉罕啊，说你要领他的后裔进入迦南地，你现在把他击杀在这个旷野，不都这个啊，对你自己有损伤。所以摩西的代求是站在神的角度来说。那你说神不知道这些事吗？当然知道。但是透过这些话语，让我们明白啊，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啊，跟摩西的代求是如何的吻合一致啊。所以呢，他就摩西又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啊。”这个部分。第二呢，他说：“神啊，这是你的名声啊，你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你领他们出去要降祸给他们杀在山里面啊？求你转意啊，不要发烈怒啊。”第三呢，这神啊，这是你的誓言，你不是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吗？指着自己起誓，你是指着自己起誓说的，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你现在把他们杀光了，这个应许怎么实现啊？如何承受这迦南地呢？所以他从这三方面向神来祈求，也代表慈爱，代表神的荣耀，也代表神的信实。好，当他祈求完了以后呢，下一节的经文就说耶和华后悔。我们常常说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每一件事情的发展是怎么样，他怎么会像我们人一样哈、啊、做错事情啊，或者是啊我们做了说了一句话以后后悔改变心意呢？所以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在出埃及记的32章14节，他说：“于是耶和华后悔。”后悔就是改变心意，改变心意就是原先说的祸啊，就不降于他的百姓。所以我们说后悔是改变心意。那后悔的希伯来文这个字哈，我们常常一个希伯来文就代表3-4种意义的哈，所以我们在啊，研究圣经的时候呢，也觉得也是蛮有趣味的，可以了解从这个每一个字词的变化哈、啊，去更多的掌握这个里面的细节。所以这个后悔也有怜悯啊，神后悔，神怜悯，神后悔，神遗憾，神后悔，神悲伤哈、啊，有这个怜悯、遗憾、悲伤的意思。32章14节也可以翻译成：恩慈的上帝垂听了摩西的代求，就没有降下所说的灾祸与百姓。那如果这样子翻译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哈、啊，我们不会被这个后悔这两个字、啊、给卡住、啊、所以呢，摩西下来以后哈、啊，原先在山上 还可以这个向神求情啊，他一下山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犯鸡牛犊这种啊淫乱啊这个败坏的情况啊，他非常的生气，就拿起神给他的法板，就把他摔在这个啊山下，就把这两个法板呢，这个写上十诫的板呢，就全部都摔碎了。然后呢，他在这个啊愤怒之下呢，就把这个金牛犊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然后叫以色列人啊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掉。啊，这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亚伦的失败啊。摩西就对亚伦说：“你百姓向你做什么？你让他们陷在这样大的罪里面。”那亚伦的回答说什么啊？我的主，你不要发怒啊！这个百姓专门作恶，你是知道。所以亚伦呢，就把这件事情呢推卸责任给百姓，这些是恶百姓、坏百姓，你知道了，你不用怪我。他们对我说要照这个神像，可以照前面引路，因为我们啊领出埃及，因为摩西不见了，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亚伦就用这样子的方式。他们就想到在箴言的29章25节说：“惧怕人的就陷入网罗。”亚伦呢，惧怕人，怕以色列人就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啊。所以呢，亚伦在这里就两个主要的，第一个是纵容在先哈，你看32章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啊，下后面有个细字小字说明，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死。好，纵容在先，谢责于后。亚伦说：“我主不要发怒，这百姓是坏蛋，专门作恶的，你是知道，把责任呢推卸的一干二净啊，就像。”我们在创世纪读到了亚当夏娃的事情，人的问题都在这里。好，那这件事情亚伦的失败就是怕人不怕神，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不要怕人，要怕神，就是箴言29章25节，我们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你看在撒母耳记上15章24节，扫罗惧怕看百姓士气低落，都要跑掉了，都要散掉了，他就犯罪，因此就被神厌弃。然后呢，加拉太书1章10节，保罗在指责加拉太教会的人啊，信了耶稣还要行割礼，他就说：“哎呀，如果我不管你们啊，你们行割礼也好，我不指责你们的错，那他就是想要得人的心。”他说：“这不是我的态度啊，我们的态度。”侍奉主的人是要得神的欢心，即使我们照神的心意去做得罪了别人，但是呢，神知道我，所以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如果讨人的喜欢呢，我们做很多事情不会怎么样，不会，我们叫做 confrontation， 不会去得罪别人。这样的人呢，他说不是基督的仆人，所以要在真理上站立得住，不要怕人，应当怕神。从亚伦的失败我们学习这个功课。那亚伦其实在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啊，是被他们缅怀追念，是一个与人和睦的伟人。那这个伟大的这个拉比希列啊，这个就是保罗的师父加马列的祖父这样说，他说跟随者必须成为亚伦的门徒，是热爱和平，你追求和平。那这个和平如果从刚才金牛犊的事件好像有点这种愚昧的这个和平和睦的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后来从希伯来书5章1到2节，他说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啊，是被神奉派来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他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那这样的大祭司能够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那从这一节经文其实是比较能够来描述亚伦的失败，他自己也是有这样的失败，被软弱所困啊，所以他能够体谅那些失迷愚昧的人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也看见啊亚伦的故事，以及神仍然重用他。再来我们看利未支派啊，利未支派，我们讲到这个利未支派的时候，在啊读经指引的时候，这一周也讲到利未支派呢，虽然广义的来说包含亚伦的这一个后裔跟他的后裔，那么利未支派广义的来说包含祭司，可是呢，所谓利未支派呢，它主要分成三个家族， 就是要来抬会幕的三个家族，以及在会幕里面做各样琐碎事情的啊这些侍奉的人。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把立位支派跟祭司稍微做一个划分哈、啊，祭司是在会幕里面侍奉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哈、啊，以色列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就是十二支派，其中讲到西缅跟立位。因为呢，他们用诡计屠杀了示剑城啊，这个是因为示剑城的城主啊强暴这个西缅跟利未的啊亲妹妹啊，这个发生了，所以他们用诡计杀害了示剑城。当雅各在这个几年临终之前哈、啊，在创世纪的49章哈、啊，他就啊要祝福每一个后代十二支派的这个儿子的时候呢。他是告诉西缅跟利未是咒诅他们要后裔分散。后来西缅呢他就分散散居在犹大支派当中啊，没有自己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利未呢他在这个地方为神击杀拜金牛犊的人，因此成为祭司支派，散居在十二支派，但是他们是有产业的啊，他们的产业就是神啊差派他们啊，有陶城啊，有这个神给他们。所以呢，在这里就讲到说，摩西说：“好，那我们现在属耶和华到我这里来干什么？要来击杀那些拜金牛犊的人。”所以呢，当他讲了这句话，立位支派的子孙就到摩西那里聚集，就拿刀拿枪呢，就把这些拜金牛犊的大概有3000个人给击杀了啊。那摩西说：“很好，你们立位支派干得好。”那就是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啊，归耶和华为圣啊，耶和华要赐福给你们。所以呢就立位支派在这个地方改变他们的人生啊，人生前面的方向。那我们这里来看一下摩西的中心啊。刚开始讲到摩西在西乃山，神说我要把以色列人灭绝，然后兴起你作为大国。但是摩西呢为百姓这个祈求，他说啊，这个不要啦，神啊你不要。他们刚才讲到摩西的祈求里面包含三个重点，他说神啊，这是你的百姓，神啊，这是你的名声啊，神啊，这是你的应许，你的信实啊。所以好，那再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啊，摩西看见以色列人犯了这么大的罪哈、啊，他就在这里面他说到。到了第二天、啊、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如今我要上耶和华那里去，就要上西乃山，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然后呢，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造了惊吓。他说，主啊，如果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啊、最好，如果你不肯的话、啊、那求你从你所写的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他愿意为民来赎罪。说如果神不肯赦免他们的话呢，摩西愿意与他们共同承担啊这个所犯的罪啊。我们看见一个领袖就是有这样子啊怜悯的人，怜悯的心啊。这也是想到被掳归回历史书以斯拉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情。这也是给我们弟兄姐妹来思考，我们信了主的人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弟兄姐妹，我们不再是一个一个的个体，我们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呢啊，在一起，我们将来是神要迎娶的心腹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来看啊，超越我们一个个体的一个眼光，我们看见的是教会一个全体、一个群体的眼光。那摩西的中心，那就是在这里面民数记呢、啊、也有讲，他说我的仆人、啊、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所以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啊、那我们也晓得在这个希伯来书3:2，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啊、耶稣基督、啊、对圣父敬忠、啊、设立耶稣的圣父敬忠啊、耶稣的忠心就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啊、我们可以明白这个观念。那保罗也是同样愿意这个与他的弟兄承担这个、啊、这个犯这个罪的惩罚，就是也愿意从生命册上被名字除掉。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啊、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写在罗马书九章二到三节，这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领袖的心智，那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对神忠心。神呢最看重的就是对属他子民的要求，就是对他忠心。所以在整本旧约圣经啊，有一个希伯来文叫做 hesed， 这个字呢就是忠心啊。当然这个字也可以翻成良善，这是神最看重的子民的这个 character 品格啊。那当然，当摩西愿意啊为他啊以色列人呢来承担这个罪啊，神就说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呢，他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啊。这个我不会让你来做代罪羔羊的。他说摩西，你现在去领这个百姓，好，我原谅他们，但是呢，啊，这个他们呢，到我追讨的日子，好，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啊。所以呢，现在呢，你就告诉这些百姓啊，往我这个所告诉你的地方去，去这个啊，去这个迦南地，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那这句话就带出下面的话，也就是说神不亲自跟你们去了啊，就是我的使者去了，差遣使者跟以色列人同去啊。神不跟他们同去的原因，免得以色列人继续犯罪，路上惹动神的怒气，又把他们给灭绝。所以神告诉摩西说，我不跟你去了，我派使者陪你们去。那百姓听见这个凶信就悲哀，没有人佩戴装饰。所以呢，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们把身上所有的装饰都摘下来啊，摘下来。所以以色列人就把身上的这些带的金银珠宝摘下来。那当然在当时哈，摘下装饰是一种哀伤的一种风俗啊，后来呢就成了以色列的一个永久性的规条。那此外我们也了解，这些装饰物引致他们犯罪，所以无疑呢就是说另外一个除禁的理由啊。这里面也讲，也有像啊，我们在创世纪读到雅各在示剑啊，告诉他的这个家人要把所有的这个耳环章装饰摘下来，也是同样的意思哈。所以呢，这个摩西就来到这个营外啊，这个会幕那边去求问耶和华。然后这个当摩西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起来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直到他进了会幕。当摩西进入会幕的时候，云柱就降下来，就立在会幕的面前。耶和华就跟摩西说话，百姓就看见这个云柱啊立在这个会幕的面前，都起来下拜。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有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就在那边等候。那这里面神这一段话就是我们三十三章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他说你吩咐啊，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说神对摩西说，你把这个百姓领到这个啊迦南地去啊，可是你没有告诉我啊，你要打发谁跟我同去啊，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我按你的名认识，就是说我拣选了你，你在我眼前蒙恩，但是你没有告诉我谁会与我们同去嘛。所以呢，他说如果今天我在你眼前蒙恩的话，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我可以认识你在你眼前蒙恩啊。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摩西说，这是你的百姓，这是你的子民，不是我的，我今天只是一个仆人啊，就像传道人在教会牧会一样啊。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是神的子民啊，是神的子民，教会是神的教会，不是牧师的教会，不是传道人的教会。所以呢，我们常常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说啊，神啊，这是你的名，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所以呢，他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把你的道路计划法则指给我看啊，你要怎么样来进行这个计划，怎么样这个把这个百姓领进这个迦南地，让我明白好吗？啊，那在诗篇103篇第7节。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法则就是为啊方道路方式，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作为也是他的旨意，他的心意嘛。所以呢，摩西就说，如果我在你眼前继续蒙恩的话呢，求你把你的计划告诉我，不要告诉我说你去吧啊，我这样子不知道怎么做啊。 那耶和华说什么？他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脸要去，神的脸要去，代表怎么样？神亲自跟你去了嘛？哈，我的脸要去，所以你可以归属于我的安息，也就是说，你可以进入我的安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叫做 my presence 就是脸面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好，那这样子摩西可以不致背负这么大的重担，他怎么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入那应许之地？所以呢，摩西就说：“那如果你不亲自跟我一起去的话呢，你就不要把我们带上去啊。或者人在什么事情上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眼前蒙恩呢？”好，今天我们问这个问题，你和我基督徒怎么在让别人看见我们在神的眼前蒙恩的呢？岂不是什么？岂不是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神有同在吗？那才会看见神蒙恩嘛。所以摩西也讲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亲自带我们上去，别人就看见我们真的是你眼前蒙恩的人，因为你就跟我们在一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嘛。所以这样才有分别的。所以呢，这里面很重要一个观念啊，他说你如果不跟我们一起去的话呢，那我们能做什么？那耶和华就对摩西说，好，你现在这个要求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然后摩西就说，哈，太棒了，神啊，既然你答应了，那求你让我看见你自己。所以这句话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就说神啊，让我看见你自己。但是人不能看，告诉我们神怎么样显出他的荣耀给摩西来看。好，那神就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这个恩慈恩慈就是本来的意思，就是说 goodness, beauty, 神一切美善的属性。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美善的属性给你看，我要来宣告我的名是什么。我们看这个恩慈这些属性，有慈爱、公义、圣洁、能力、智慧、永恒、无限、喜乐、平安、忍耐、良善、信实、温柔、谦卑、怜悯、慷慨这就是神一切美善的属性。然后宣告神的名，就宣告神的所事，他的 being。 然后呢就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看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所以他说，这里有一个磐石穴，我把你放进去，用我的手来遮掩你，等我过去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我的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所以呢就摩西就在那个地方神就让摩西看见他的荣耀。然后呢，摩西又再凿了两块石板上西乃山在西乃山上，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免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句话就有一点我们不懂因为我们常后来读圣经说这个父亲的罪不是儿子要来承担，所以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讲到这一句话，因为后来的生命记还会出现所以我们从这个丰盛的慈爱跟诚实，其实这就是讲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诚实就是真理，丰盛的慈爱，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耶稣让人看见神。所以这里面神看不见，但是透过耶稣让我们看见，透过耶稣的什么？透过耶稣丰富的恩典真理，看见神一切的恩慈，所有的 goodness beauty 刚才讲到的部分。然后耶和华说，我要立约就跟这些人说这些条款，那弟兄姐妹你就自己看就列的这些，说你不可跟迦南地的人怎么样这个立约在立约完了，在摩西就带着石板就下来这个西乃山，下来以后呢，脸上发光，众人看不能看见他。那再来就是建造会幕建造会幕呢，第一个就是甘心乐意的奉献， 所以摩西对以色列会众说啊，耶和华的吩咐是这样，你们中间拿礼物来献给耶和华。那这里这一段的经文就说，凡是甘心乐意都拿这个礼物来，凡是心里乐意又有智慧的都来做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啊。所以这个重点在这里。好，到后来礼物拿太多了啊，摩西只好再告诉大家说不用再拿来了啊，不用再拿了，因为太多了。好，然后再来建造会幕，神预备各样的功能。那我们刚才也讲到，有主要两个人，比撒列跟另外一个亚和利亚伯，神所预备的功能啊，给他们够用的智慧来建造，以及带领整个团队来建造。这里我们啊学到一个功课，就是神要做的事情，他必供应财物和同工啊。我们只要在信心里面回应。啊、这个就是后来建造的圣所、啊、一切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做的。那有外宴、啊、这个燔祭坛跟洗涤棚，有圣所、陈设饼、金灯台、金香炉、素板、包金。在至圣所里面有约柜、有施恩座，然后有十副幔子、有亚伦的圣衣。好，那我们就晓得出埃及的时候呢是1月14号，那么后来建造会幕呢是从7月一直到12月，然后在、啊、1月1号呢把会幕给立了起来。我们知道大概这样子就是一年、啊、一整年的时间建造会幕完毕。那整个会幕的建造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这句话呢就不停的出现、啊、那我在读经时也给大家、啊、说了很多哈、啊，今天我们要神与我们同住，我们就照神所吩咐的与神同行，神就与你同在。因此神的荣光就充满了这个会幕。所以我们就读完了这个、啊、出埃及记、啊、那我们下礼拜就是进入这个利未记、啊、对不起今天、啊、多用了八分钟的时间。我们做个祷告、啊、恩主我们谢谢你，你应许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与我们相会，就在我们祈祷的地方，就在我们献上馨香的祭像祷、啊、是我们的祷告。主，让我们每天都有这样子的时间分别出来与你见面，让我们领受从主来的话语，领受从主来的恩典，让我们这一生奔跑天路，我们的脚不软弱，脚不疲乏。谢谢恩主也赐给我们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扶，彼此、啊、手拉手，彼此勉励，同奔天路。感谢主，真的是你的恩典是极其的丰盛，有丰富的恩典和真理与我们同在。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位听了神话语就信而听从的人。感谢你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祝福晚安。